它推进销路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六年多这个所谓的空中楼阁的价位一户没动嘛，但开始你看两三百万这一种价位、哦、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两户、哦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哦、太空商联嘛、哦、那跟之前这个中公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是、哦、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啊、
对，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哦、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和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对啊没错、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哦、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六年、哦、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走、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哦、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茶余饭后齁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齁、哦、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齁、哦、诶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对啊，
啊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是的，很厉害哦，都没有贷款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对，贷三成而已嘛，
啊，三成呢，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为了加速一下这个买卖交易的步调哈、哦，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哎，他这个哈、哦，快点买一买齁，其实齁你时间拖越长啊、你如果时间慢在我那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买卖隐私的、虽然说他买的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并且关注度很高嘛，
对呀、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其他性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诶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诶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然后
也可以比较
是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护、是有可能的、
是
对，那当然啦、啊、为什么都是女性呢、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这也是说女力崛起的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家族里面呢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包括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对，可能他名下已经有了，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了、
这口袋应该
不止，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对、
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对，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对，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所以甚至网络上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啊刘妈妈出手了，
以为是刘妈妈呀，
刘妈妈都已经走了，
所以这如果这个能出手也是一个奇迹
啊，
也是个奇迹，
对啊，
所以就发现那都无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也就凸显出，其实对于一些大户来说，其实只要你价格合理啊。那他们的资金上条件上面没有问题，这个产品是可以卖得动的，
对，
还卖得动，
还是可以卖得动，
但是富豪也不是凯子 啊，
对啊，
所以你说之前600 800那个数字富豪看了也觉得这个听起来我也不像是这个空 A 土爷嘛、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个贴近市场的价位
，
然后我们基本上还是会乐于，毕竟这种稀有的产品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值性的
，
所以那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 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呢，嗯嗯嗯，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
因为他如果是都一来一提，哦，他赚的可能都是也是很可观的，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嗯嗯，快速的回收，嗯嗯，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哦，也都是有好处的，哦，特别是我们知道，欸，马上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对，这个
啊，就现在房屋税其实是蛮高的，
对啊，欸，到底是多高啊，
欸，因为这种有时候我们这个之前随便出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两三百万都跑不掉，嗯嗯，起跳的价，
对，
那还有豪宅，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加价课税，
还有那个路段率，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嗯，其实桃竹影园的每一户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到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
嗯嗯嗯，
那你这么多户哦，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更可怕了，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嗯，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哦，那他们说这个是桃竹影园的，
哇，这么厉
害！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啊，可是它上面是130万的，
130万，那在条件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嗯，哦，嗯，它这个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哦，看不太出来。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其实一年的房屋税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还蛮合理的，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特别是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力。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1包补足1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光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幽兰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啦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齁、或是看到他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齁，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啦齁、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对，而且呢、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齁、而且因为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齁、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那三楼卖的那叫四楼通常也会比较便宜，那这些四楼会不会又有在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其实你提到楼层、我就也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格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说、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刚好被树挡住，
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芽，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他说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譬如说4楼5楼，挡不住，但是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对，
但是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很厉害，
没错，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而且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1平10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但是他们也有说啊，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对，
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所
以就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这样，现在看出去的是一样，
是一样
的问题，
是一样的，对。
但是陶朱影园这种螺旋型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
所以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对，没错，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哦，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啊，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有的时候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哦，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啊，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也是有点伤脑筋哦，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啊，其实对于市场的话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啊，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啊，或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可以说是只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对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桃竹影年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齁，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字下。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齁，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啊齁，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啊齁，特别是更古早 小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哈、哦、这个家长哈、哦、男家长的这个名下哈、哦。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呀、啊，哎，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哦。
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哈、嗯，生代购物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呢、啊，哈、
嗯，对，
这个男性啊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人家女性 49.4%，
哇，那很接近
了。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势均力敌的、啊，对啊。
那当然大家想说，哎、欸，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男女的这个生代购物比例越拉越近呢、哦？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呐、啊嗯。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哈、哦、后工业化时代哈、哦，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间的差异
对，而且经济独立啊，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也越来越少哈、哦嗯。那当然女性的购物力就是有。所提升嘛，那再来哈、哦，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哈、哦，我们现在都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哈、哦、是比较亲民一点，
门槛低。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是单身的女性来说，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资产规划，不像说以前哦，平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平数，那、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哎，那就是由男性来生贷来扛房贷。然后所以变成生代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哈、哦、单身女性哈、哦、经济也不错，哎，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生代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那当然还有哈、哦、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呐、
啊哦、
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哈、哦、也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怎么说？
大概就刚好今嘛哈，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 啊！离婚了以后呢，哎、欸，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对，还是要有自空间、
啊。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哈、哦，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贷买房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了。哦，所以有时候哎、欸，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哎、欸，比如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啊，人口变少啊，但是哈、哦，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对啊，
哎、欸，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哈、哦。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后你又跟人家分飞了，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对，
可能哎、欸，女性在这个时候哈、哦，哎、欸，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现在工龄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了、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啊、哦、是居多的。
对，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呢、哦，可能是30到35、30到40
比较、哦、男性比较早是吧？
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高一点点。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哈、哦，他这个时候哈、哦，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哈、哦，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作，对这个工作。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岁结婚，哎、欸，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相对起来比较稳定，然后丈夫事业也稳，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那开拓第二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哎、欸，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呢、哦，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那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些些。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啊。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朱颖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她是没有贷款的，
有可能她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很多女性到了40、50岁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蛮稳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因为早期买的嘛，
是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呢、哦，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用她的名字来申贷，
是、哦、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
那
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40、50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哦、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对呀、啊，大家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哈、嗯，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还有有些房屋税的哈，
对，
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嗯，
那当然呢，哦，房屋税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房
屋税 2.0 啦。
嗯，对，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嗯，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嗯，
但是很多的民众还不是那么熟悉。
对，
在房屋税 2.0 的环境之下呢哈。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哈，
全国归户，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长几间，那个县市长几间。
哎、欸，对呀、啊，
以前没有，
以前台北市长两间，新北市长两间，高雄再长两间。
对，那跨县市勾机也不易嘛。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嗯。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归户了，全国归户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哎、欸，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住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一定要涉及哦。
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嗯，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嗯嗯。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啊、喔，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好、喔，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了
哈、喔。
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喔，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嗯、但是、喔、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喔、你跟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嗯、是不是全整个家户持三户以内、哦、
对对、
嗯、对那但是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嗯、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嗯、它的房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
嗯、那
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个自用的这个 1.2%、嗯、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嗯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嗯
这样会省税的效果。
哦这个也是一个 pitfall。
比如说澎湖南投台北、嗯
哦、
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
嗯、
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自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哦、对、
欸、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对
但税基高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
嗯、
所以我们就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
嗯嗯嗯
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
啊、哦，包租公啊也有意思啊、嗯、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做公益出租、
哦、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哎、欸，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哦、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
嗯、
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哎、欸，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嗯、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勾稽到
那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现在想说都蛮贴心、
哦嗯哦、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他的这个租金上面、哦、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 1.5 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
哦、所以其实1.5万免税、
欸、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
哦嗯、
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的话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接近
免税就是免税、嗯、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
啊、对比较有感
对那当然呢、啊、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族的话、啊
嗯
你的房租哈、哦，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这一个扣除额哈、哦
嗯，
是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对，很麻烦。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列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
嗯，
啊，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是、
哦。那现在呢？哦，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哈、哦，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
哦。
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嗯，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一个报特别扣除额。
好、
哦，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啊，还拉高、嗯。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样子。
18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对，有拉高。
嗯，
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但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
嗯、
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是是。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它报到特别扣除额。
嗯。
哦，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
嗯、
那。诶，你就会发现说你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免税。不用免税。
所以这个报税上面齁、哦。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很多没嘎嘎。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后，请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哎、欸，我可能这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这官方不会知道吧？
嗯、
但是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
哈。
所以呢，哎、欸，房东这一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啊。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
嗯。
啊，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次，可能还有罚金。
嗯
哇，那个是你就是也亏一顿了哈，所以现在来说呢，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哈，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课税，
对，
核实纳税，
对，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他是那个追追追，这个万里追啊，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嗯、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课哨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个精神呐、啊，
嗯嗯嗯，对、啊，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哦、人员呢、啊、都敬畏有加，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的在那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
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嗯、就是哎，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
对，
锱铢必较，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聊了蛮多哦，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哦，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哦？还有所得税缴了没有哦？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哦！啊，来做一些啊规划哦。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试用的哦。好，那今天感谢定中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也谢谢各位新，谢谢新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需要工作，无偿的工作，直到我掌握这城市的节奏。太理想的梦，再干一杯冰啤酒。你对我的要求，做不到不敢说。有时候其实也还算幸福。
哎，你怎样不、
嗯、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台上盖好